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主日学民数记，今天是第二课，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到第三章。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让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个民数记的课程，求主全然的保守，今天孩子的按照你的心意来传讲，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你在带领以色列他们在旷野当中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属灵的意义。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开始新的课程之前，我们先回应一下上次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他们数点的这个人数都是整数，最小的就是精确的50，一般的都是几百。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也很简单的，我们记得在主耶稣五饼二鱼那个神迹的时候呢，他让那些百姓他们在这个草地上坐下，圣经告诉我们说有50一排的，有100一排的，大家应该记得这个细节。那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它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民族。那这个全民皆兵这个传统最早就是在旷野他们数点军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兵力，不需要知道具体多少个人，而是说一个大概的数字。比如说我们有一支军队，它有三个师，有五个师，五个团，哎，这样就好了，也不需要说到底多少个人，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实力就好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军队是大家知道是千夫长、百夫长这样的一种体系，所以说呢，他们的统计的人数也不需要那么精确，就是精确到百，最多50，有50夫长，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问题就到这里，我们开始今天第二章。那第二章呢，开始就是数点军队以后，他们要进行的这个排，就是安营的这个方位怎么来布置。那这个有一个词呢叫道，说以色列人各归自己的道下，这个道就是军旗，大旗，打仗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旗子是举得最高的，在一般在队列的前边，就是代表这支军队的归属是由哪一个大将的名下的，或者哪一个国家的。那么这时候他们这个旗呢显然是各支派的名字，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道，自己的大旗。那这个道呢，这个旗就应该是插在这个营的这个门口。那这个是有这个12个支派，但是我们发现呢12个支派分成了4个组，每个组3个支派。那么这四个组呢在这个会幕的不同的方位，那这个不同的方位就有一个讲究，在不同的方位上的重要性有一个体现。那么我们知道会幕呢它是面向这个东方的，也就是东方是它的重要的前方，是最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在东方是哪一个支派呢？犹大支派所带领的这个组。那这样就凸显了犹大支派他的属灵的地位。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他们这个属灵上长子地位的这个变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就是雅各生的十二个儿子，从年龄上来说长子是流便，但是呢流便因为自己犯罪而失去了长子的地位。这个在雅各临终的这些祝福当中清楚的来告诉我们。那后来呢这个长子的名分，雅各就立他的这个儿子约瑟为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雅各让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过来，跟约瑟说你在埃及生的这两个儿子要归给我，也就是说他收养了这两个儿子成为他的儿子。那通过这种方式呢，他就把长子的这地位归给了约瑟。因为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长子 在继承家产上是要享有双份的。那现在约瑟两个儿子等于把他们收养为雅各的儿子，就成为两份在他们这个家产当中。那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在后来在分地，不管是在这里边的这个安营，都显示出约瑟的两个儿子代表两个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是雅各立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虽然雅各立了约瑟为长子，但是约瑟他只是他的两个儿子成为两个支派，在地上承受了两个支派的分地，承受了两支派的这个地上产业。但是属灵的长子呢，实际上后来又有变化，而是立了犹大为属灵的长子。属灵的长子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是其实是最大的祝福。为什么从这个约瑟是雅各亲自自己立的长子，最后又变成了属灵的长子是犹大呢？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需要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诗篇的78篇67节到68节，这里边说，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那约瑟是一个我们知道的，他是在旧约当中唯一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人。有的人认为他是在旧约当中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这样一个人又是雅各他的父亲，从父亲的这个权柄上来说，他所亲自设立的这个长子。为什么后来神又这里边说弃掉了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却拣选了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那我们要看犹大这个人他有什么特色。在这个创世纪当中有一章38章非常独特，就是在约瑟被卖以后突然插进来一章，就是讲的这个犹大的事情。犹大是可以说是旧约当中一个浪子，因为他离开了父家，离开了他的弟兄，到了外邦人，到了迦南人的地方，而且在那里呢娶妻生子。后来呢他又是犯下了这个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这个很多的事情发生。那后来他的改变，这是重点，就是当他知道是自己犯罪导致了他的儿媳他玛怀孕，后来呢他玛说那句话以后，他说他比我更有义。那圣经说呢，这时候他说从此以后他不再和他同寝，这就是一个悔改的表现。那么这个犹大之后他回到了父亲身边，而且我们从他两次去埃及涤粮这个过程当中和他的兄弟约瑟之间的这种互动，我们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的改变，这种勇于担当承担责任。那这个呢就是犹大身上的让我们看到的他的与众不同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的不同之处。那么圣经里边一贯的原则就是一个悔改的生命，这是神所看重的。其实不只是犹大，我们看到他的父亲雅各的身上也是同样的这个特质。雅各少年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撒谎是吧，多次撒谎。那后来呢神改变他的生命，他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承受产业的这个应许之子，而且呢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都从他那里开始，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当然神很喜悦约瑟是一个义人当之无愧，但是呢神通过犹大和雅各他们这样生命的翻转，生命的改变，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这正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的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我个人的领受，犹大成为属灵的这个长子是因为他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真正的悔改。那也是 彰显神的这种在他身上的这种大能，也让我们每个信主的基督徒能够像犹大这样有一个翻转的生命，追求圣洁，勇于担当，悔改过去的罪，脱离罪。所以呢，犹大他成为属灵的长子，不是一个随机的挑选，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找了一个犹大，他排行老四。这个犹大和长子流便之间还隔着两位哥哥，一个是这个利位，一个是西缅，所以说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在当中来明白神他所不变的这种旨意。好，那我们今天呢想多分享一些以色列支派当中这种变迁。那还有一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这种被雅各改变他们出身的这种地位。因为出身来说，马拿西是长子，但是呢在祝福的时候呢，雅各立了这个以法莲为长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详细的考察圣经里边，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通过雅各立了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那我从圣经当中呢，我自己来寻找有这样的几点供大家参考。那首先第一个，这个以法莲支派当中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在这个西边的这个安营这一组，这一组呢都是拉结的后代，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还有便雅悯，这三个支派组成了这一组当中呢，这个以法莲是首领。那这里边就因为是三个支派当中，马拿西是和他是同父的亲兄弟两个。那么马拿西我们知道他是年龄在以法莲之上的，但这里边呢显然以法莲是首领啊。这里边也看到这个当初雅各所案例的体现在这里。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旧约圣经当中多次的用以法莲代替北国以色列，这个在后边的经文当中非常非常多，就变成了一种以法莲成为北国的一个代表。那以法莲呢也确实他的实力在北国来说是最大的，而且以法莲在分地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分了一块整个以色列的这块版图当中最中心的一块地，叫以法莲山地，是一片比较高的一块地方，是一个中心地带的。但是我们看到以法莲这个支派有一些的它的特点也值得我们去了解，就是以法莲它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它有一些表现是不太好的。那么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约书亚记的17章14节，这里边讲到了以法莲支派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研究得到了一块地，就是这个以法莲山地啊，他们不满意啊。圣经这样说的，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为什么仅将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你看这里边就是他们不满意，对分到的地不满意，要求多给他们一些。那么这个其实约书亚也是自己本身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但是他呢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他没有满足他们，而是要求他们自己去砍伐树林，开发新的地。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以法莲这块地呢是其实中心来的最好的一块地。另外呢有一些事情也很有趣，就是在士师记里边两次同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个以法莲支派他们在士师得胜之后呢，他们出来挑战，他们抱怨，跟士师抱怨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商量去打仗。我们可以翻一下圣经，第一次呢是在这个士师记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边说，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你看这个基甸打仗之前呢没有跟他们商量，他们就觉得不重视他们， 然后基甸现在已经得胜了，现在他们过来挑战他，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自己去打仗？这时候我们看基甸这个人呢，挺谦卑的，跟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即便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你看他们为什么消了呢？因为他们的心得到满足，虚荣心得到满足。即便表扬他们了，说我做的不如你们做的，你们比我们强，所以呢这个他们气就消了，这事就算过去了。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了，后边又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接下来这个士师呢是叫耶夫他，也是同样的事情发生。耶夫他也是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拯救以色列，神兴起的士师。打仗以后呢，以法莲又不干了。在十二章士师记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的房屋。看这时候他们更加的狂傲了，上次就是对这个基甸很不满意，不重视他们，没有找他们，没有跟他们商量。那这次呢同样的话，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没有找我们同去？然后呢这次更加的，他们更加的放肆了，说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啊，要把这个耶夫他给烧了，并且把他家也烧了。这时候耶夫他的个性没有基甸那么温顺了，那么谦卑了。耶夫他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大的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基列人呢和这个以法莲人当中也有一些的不愉快发生，有一些冲突，都是因为这个以法莲人他们的骄傲自大，说人家是什么逃亡的人。我们就不详细读经文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以法莲人被基列人打败。在第六节说，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看到这个以法莲这个支派，他的个性两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也不吸取教训，最后这么大的一个失败，这么大的一个损失，40000多人被杀。所以我们这些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以法莲这个支派他的个性。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呢，马拿西、以法莲、雅各在他的这个祝福当中所立的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在圣经当中的这个体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这几个组他们的这个分布怎么在这个会幕的周围来安营的。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组就是犹大支派是最重要的，他在东边，东边是正面，是最重要的地方，由这个犹大支派所带领的这个组在这边安营。那在南边呢，就是其次的地方呢，是由流便支派带领的另外一组，当中有这个加德支派和西缅支派。然后这个西面呢，西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拉杰的这三个孩子，这个三个支派，便雅悯、马拿西、以法莲。那最后在北边呢，是最后的一个支派，是但所带领的这个和亚瑟、拿弗他利这个组。我们看兵力，从兵力来看呢，这个犹大支派这一组是最强的，有18000人。那最弱的呢，就是以法莲这个支派，有108000。那另外两个支派呢，另外两个组，他们的这个兵力都差不多，都是15000多。每个支派每个家庭，我们的这个人口的出生都是在神的手中，神在掌管的，所以这也是神的祝福。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在所有12个支派当中，他的人数是最多的，最强盛的，这也是一个神祝福的一个表现。 好，那我们进入第三章。第三章呢，开始讲到的是亚伦和摩西，他们这个这里边讲的是他们的后代。实际上，第一节说亚伦和摩西的后代，但是我们看到后边所介绍的呢，根本就没有摩西的后代，而是只有亚伦的后代。亚伦有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那也拿达和亚比户呢，他们被击杀了，因为他们献燔火，所以他们在后边所有的祭司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后边所有的一代一代的祭司都是由两个人的后代组成的，这两个人就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刚才讲了第一节说亚伦和摩西的后代，但是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看到摩西的后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说是亚伦和摩西的后代，但实际上呢，只有亚伦的后代？很有意思的是，按照我们人的逻辑来说，摩西是神所呼召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民族英雄。但是呢，我们看到摩西的后代在圣经当中很少提及的，而且呢，神也没有给摩西的后代祭司的职分。摩西的后代就和其他的利未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神反而立亚伦为大祭司，亚伦的后人一代一代的做祭司，祭司的职分只给了亚伦和他的后代。这是比较违反我们人的常规的思维的，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讲，神最喜悦的、最看重的人物摩西，应该立他的后代做祭司才对，才合理一点。但是偏偏的没有，而是呢立亚伦。而且这里面讲，回到那个问题，圣经说是亚伦和摩西的后代，那实际上呢，只介绍了亚伦的几个儿子，根本摩西的后代没有提。那既然没有提，为什么还要说是摩西的后代呢？那是摩西的侄子，对吧？不是他的后代，因为他们是摩西所安立的祭司。摩西是神所呼召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在旷野当中，一直到进迦南之前，这40年当中，摩西是最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摩西呢，他是一个身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为什么说他身份特殊呢？摩西他不是祭司，但是呢，他又是祭司的祭司。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摩西他是按立祭司的，就是神通过他按立了亚伦成为祭司。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啊，就是3章第3节说，这是亚伦的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受圣职供祭司的职分的。那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是摩西 ordained 他们承接祭司的职任。ordained 就是按立的，也就是说这些祭司呢，包括亚伦，包括亚伦的四个儿子，都是由摩西所按立的。那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就是每个祭司都会有按立的，都是祭司按立祭司，对吧？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这个第一个祭司就是亚伦，亚伦由谁安立呢？是摩西安立的。摩西代表神安立，亚伦成为祭司。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9章1到7节开始，就说你，第一节，你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就是这个步骤，就是这个步骤呢，整个就是一个将来安立祭司的一个步骤，要让他们分别为圣，给他们献祭。那献祭这个人呢，就是祭司，祭司给人献祭，让他们洁净，罪得赦免，成为祭司。那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成为祭司之前，他们要赎罪的，这个赎罪的献祭也是应该由祭司来做。那那时候还没有祭司，那这个责任呢，这个工作就交给摩西来做的。所有这些事情呢，1到7节都是摩西要做的。你看这个取公牛犊2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这都是现赎罪祭的，然后后边是这个无酵饼，抹油的这个薄饼，这是素祭，然后这个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筐子带来和公牛一直牵过来，这些就是将来预备献祭的。然后第四节，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洁净，这就是后来的洗礼的一个前身，那时候不叫洗礼，叫洁净礼，就给他们洗，然后呢穿上这个特制的祭司袍，把这个冠冕戴在他们头上，将这个圣冠加在冠冕上。第七节，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这个膏粒，这就是受膏。摩西是膏粒亚伦和他儿子第一代祭司的人，可见摩西他的身份，他虽然没有称为祭司，他是祭司的祭司。摩西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身份。另外一方面呢，摩西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先知。等一下我们到那个后边的经文，米利暗亚伦他们这个抵挡摩西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耶和华怎么样评价摩西的。他说摩西是一个，只有摩西是这样的，和其他先知都不一样。其他先知神借着各样的异梦啊，各种方式启示他们，但是摩西是和神面对面的，没有一个人能像摩西这样的，只有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后来他们所盼望的那先知，那先知就是像摩西的那一个先知，神兴起的。所以摩西呢，我们不要觉得啊，你看神让亚伦当大祭司，让他的儿子承接一代的传下去做祭司，好像很尊荣很荣耀的这个职分，但摩西呢，他自己这个任劳任怨的做领袖，他的后代呢完全没有份的，在这个祭司职任上完全没有。而且摩西的后代我们看到有只有一点点记载呢，也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的唏嘘啊，就是在士师记的17章，我们可以翻一下士师记17章，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伯利恒来的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这种说法容易有时让人会误解，就是他是犹大人，不是的，就是这个利未人呢，他们是分散在各个族各个这个12个支派当中的，所以呢每个支派里边都杂居着利未人，也是这个利未人他是住在伯利恒的，因为伯利恒属犹大嘛，所以他不是本身自己不是犹大族的人，他是住在犹大人当中的，是一个利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摩西的孙子，这个时候还没有说是谁。那这个人很可怜的呀，当时他是流浪在外的，你看啊，他因为他做不了祭司嘛，他那时候流浪到这个北方啊，到一个人家里边，这个人叫米迦，这个人比较有钱的富人，但这个米迦呢后来就拜偶像了，拜偶像就让这个少年人这个利未人做他们家的祭司，作为偶像的祭司。接着再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由这个但支派，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地方可住，他们是在山上住，流浪寻地而居的，就是找不着地方去住。他们那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但支派也是很可怜，他们是最后一个安居下来的支派，其他支派都有地方住了，他们没有，因为抓阄他们抓到地方他们得不到，那个地方的人不让他们住，把他们赶走，所以很可怜，他们寻地而居，到处流浪，最后呢流浪到这个北方这个拉邑这个地方，他们呢就偷袭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然后呢又把这个犹大的这个伯利恒利未人带着那些家里边的那个偶像拿出来列为他们的这个神。这个摩西这个孙子叫约拿丹，他成为这个但支派的祭司，但他们拜的不是耶和华神，很可怕。我们看18章最后，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 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我们看多么的可怕，这个支派成为拜偶像的支派，把人家雕刻的偶像奉为他们的神，养着这个摩西的孙子叫约拿丹成为他们的祭司，而且包括他后来的孩子，他的后代也成为这个拜偶像的祭司。这些让我们看到神呼召摩西是个体性的，就是让他成为神家的仆人，全然尽忠的，但是他的后代跟他的职分没有关系。但是亚伦不一样，亚伦神所设立他做祭司是一个传承的地位，所有他的后人都有机会成为祭司。好，那这个我们看到摩西他的个性啊，非常的温顺，非常的谦卑，他自己评价他是生性极其谦卑，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口的。其实神呢曾经给过摩西的一个 offer， 就说我要把这些百姓悖逆的百姓全部都灭绝，然后呢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当时摩西拒绝了，他不要这样做，他怜悯这些百姓。而且摩西呢陪着这些百姓，陪着这些不信的悖逆的百姓回到旷野漂流38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听他们的抱怨，甚至被他们毁谤，当中经历了好多次的攻击。我们呢在以后当中会有机会来看到摩西他的这些经历，这样的生命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学习。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祭司家族的传承和他们之间的这些家谱的事情，有兴趣的弟兄呢姊妹呢可以跟着我一起翻翻圣经，大家一起再考察一下。这段时间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寻找这些的线索，我想从这个祭司的这个传承当中想寻找一些以前我没有看到的，就是这些祭司他的传承到底是，我们知道有两个人是吧，亚伦的第四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他们的后代究竟是怎么来传承下去的，这个我就比较有兴趣。对这个事情呢我就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考察，以前我读神学包括读书啊都没有看到有人详细的对这方面有什么这个说明。为什么我要想考察呢？因为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亚伦的这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以利亚撒的后代呢我们都比较清楚的，因为他有家谱，而且呢不止一次，在很多地方都有家谱，在这个以色拉记里面有家谱，在历代志里面也有家谱，而且还穿插的当中像这个撒母耳记啊什么当中里边还有一些家谱的，所以都非常清晰的一个脉络，怎么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祭司。但是呢以他玛这条线呢就完全好像看不到，圣经里边没有明确的记载他们的家谱，就是他们怎么来传下去的。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不可能只是这个以利亚撒这一条线传下去，那以他玛呢那边也是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做祭司的，那圣经里边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的家谱，但是我们到底哪一个祭司是谁的后代，这个事情并不是说非常重要影响我们这个得救啊什么很要紧的事情，但是我想通过这些祭司他们的生命的表现，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从属灵上来看见，得到一些教训。比如说我很关心这个以利，就是这个士师记里边因为纵容自己的儿子犯罪，两个儿子犯罪最后被神所咒诅的，说他的后代都活不过中年，他们家没有老年人，这个以利他是到底是以他玛的后代还是以利亚撒的后代，因为我们找不到圣经当中以他玛的家谱。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以利应该是以他玛的后代，但是呢我们要有圣经的支持 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我就在圣经当中去查找，去找这些这个线索。那我今天呢，就想通过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从圣经里边来一点一点的来查找，来演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以利这个祭司就是以他玛的后代。那么怎么得出来呢？这个过程比较复杂，我们得花点时间来，可以拿出圣经来，我们一起来一点一点的来推，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圣经里边藏着很多非常宝贵的这个宝藏啊，就像珍珠一样的。当我发现以后呢，我真的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这个满足。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以他玛没有家谱的，没有记载他的后代，他的儿子，他的什么都没有。反而以利亚撒呢，我们知道他的后代，他的儿子是菲尼哈，是吧？那个菲尼哈呢，是非常得神喜悦的，他是这个祭邪的，他把两个犯淫乱的人呢，把他们杀死，然后那个神呢就得到满足，那个瘟疫就停止了。这是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呢，以利亚撒是接续亚伦做大祭司的，然后他的儿子菲尼哈又接续以利亚撒做大祭司，那接着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个线索呢非常的清晰的，在圣经当中有好几处的家谱。那么这个以他玛就是没有，我们就没有地方找，那我们就能从其他地方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线索，然后就一点点的继续的来查找。就是在历代志上24章第三节，这里面有一句话，是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这个时候是大卫的时期，那时候是一个以色列鼎盛的时期。看啊，这时候有两个祭司，一个是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撒都这个人呢是非常有名的，主耶稣那个年代有一个这个撒都该人，是吧？为什么叫撒都该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有一个叫撒都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祭司。他到底有怎样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大卫那时候的大祭司，影响很大，所以呢他后边的很多的这个祭司呢就因为尊崇他，就成立一个叫撒都该人，成为一个党派一样的。这里边的人呢全是祭司，主耶稣那个年代有个撒都该人。好了，我们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时在大卫那个时代有两个祭司，一个是以利亚撒的子孙是叫撒都，还有一个是以他玛的子孙，这并列的是吧，两个人都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儿子，一个是以利亚撒，一个是以他玛。这点让我们看到，在大卫那个时代，亚伦的两个儿子传下来的都有人做祭司。这时候呢，在大卫那个时代，一个叫撒都，一个叫亚西米勒。那个亚西米勒呢，就是以他玛的后代。那我们如果从亚西米勒往上推，所有亚西米勒的长辈都可以认定是以他玛的后代，这个是从逻辑上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好，那我们就从其他地方来找这个亚西米勒什么地方有出现过。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圣经里边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啊，非常非常的多的重名，所以我们要考察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不是他，我们一定要用其他的一些证据。圣经知道这个困难呢，就很多地方是用他的父亲的名字加上他的名字再来一个确定这个人。比如说这里边我们就会看到啊，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是有这个历史背景，他所处的年代来给做一个补充的一个认定。我们说刚才讲的是大卫那个时代的有这两个祭司，是吧？亚西米勒。再说一句啊，就是刚才那节经文接着下文有一些经文，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呢？这两个祭司和大卫一起在给这些祭司分成班次，他们那时候呢是轮班制的。那分成班次呢需要有24个班次，在路加福音 开始讲到了这个亚比亚班里边有个祭司叫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是在一个班次里边。那这个班次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大卫那时候两个祭司和大卫一起把这些祭司分成班次，每一个班次有一个班长，所以就叫祭司长。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撒的子孙当中呢，设了16个这个族长，也叫祭司长，而这个以他玛的子孙当中有8个族长，差了多少？一倍。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同样都是这个亚伦的儿子传承下来的这些祭司，为什么会这个以利亚撒他们占了16个，而以他玛只占这个8个呢？那一方面是以利亚撒首先就是年长，他是第3个儿子，以他玛是最小的第4个儿子。其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因为以他玛的后代由于以利他的犯罪受耶和华的咒诅，他们家呢很多人中年就死掉了，没有人能到老能活到老年的，所以这个家族啊，他们家的这个传承就慢，所以说承过下来的这个男子也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处经文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下8:17，这边有这样一句话：亚西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这个时候呢，在撒母耳记下8:17，大卫那个时代当中一个祭司叫亚西米勒，他是以他玛的后代。我们要从那亚西米勒身上来往回推，往前推，推的所有的他的这个家族的人都是认为是以他玛的后代。好，这里边讲到是也是你看两个祭司，一个是亚西突的儿子撒都和这个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那前面说的这个以利亚撒的子孙，这里边说亚基图的儿子之间没有冲突的，因为前面说的这个撒都是这个以利亚撒的后代，隔的已经很多代了，是吧？这是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这撒都呢只是这个支派传下来的一个人。那同样的，这个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这个亚西米勒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亚西米勒，这亚比亚他是他父亲，以他玛是他的祖先，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好了，这个撒母耳记下8:17，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亚西米勒以他玛的后代呢，他的父亲叫亚比亚他，这个亚比亚他呢出现的就比较多了。亚比亚他这个人呢，在撒母耳记上的22:20，这里边这样说的：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扫罗杀了85个祭司，当中只有一个孩子跑出来，这个孩子就叫亚比亚他，逃到了大卫那里，是一个唯一幸存的一个孩子。其实这也是应验了这个以利的受的咒诅，他们就是以利的后代，以后我们会知道。那这个亚比亚他呢，他的儿子就是这个亚西米勒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亚比亚他也是以他玛的后代。那这个亚比亚他呀，在所罗门那个时代呢，他被贬去了祭司的职分，因为他犯罪，随从这个当时要自立为王的亚多尼亚，随从他。列王记2:26，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与我父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一同受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这个亚比亚他就是当时逃跑投奔大卫的那个祭司的后代，他做了大祭司。但是呢，后来他因为犯罪，所以这个王就是所罗门，所罗门说：“因为你跟我父受过苦，抬过耶和华的约柜，我不杀你，但你回老家去吧，养老去吧。”所以这个亚比亚他就是同样一个人。那我们这个亚比亚他，我们现在得到确认了，就是以他玛的后代，是吧？还要继续往前推，我们看看能不能这个亚比亚他和这个我们讲的以利有关系。 那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三节这样说，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有一个括号里边讲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好，这节非常重要，看到以利的名字了是吧，以利的孙子，这个亚西突是以利的孙子，亚西突的儿子呢亚西亚，这个亚西突啊好多亚西突，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知道这里边这个亚西突，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三节这里边的这个亚西突，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这是在讲什么样的事呢？就是在讲这个扫罗王那个时代有这样一个祭司，穿以弗德就是祭司，那时候扫罗王去打仗，有祭司在他旁边，就是介绍当时祭司是谁，那个祭司呢就是叫亚西亚，他的父亲是亚西突，而这个亚西突呢是以利的孙子，那么这个亚西突的儿子呢就是以利的重孙子，对吧，他是第四代孙子嘛。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以利的后代出现了，那这个我们再看一处呢，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二章十一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这时候是晚一点事情了，晚一点事情发生什么事呢？大卫逃跑了，去了祭司那里，然后呢得到了祭司亚西米勒送给他的饼和刀。这时候呢有一个以东人多益就告密了，告诉这个扫罗王说了，这时候扫罗王就兴师问罪，扫罗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前面第十四章三节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那时候他是做祭司的，那亚西突另外儿子呢叫亚西米勒，也是做祭司的，那这个亚西米勒呢就是帮助大卫的那个祭司。这时候呢扫罗就让他们全家都来了，后来我们这发生什么事情，扫罗就把这些祭司全部杀死了，那后来呢就有一个就是这个亚西米勒的儿子叫亚比亚他逃到了大卫那里，就是后来亚比亚他的后代就在那个大卫那里边就做祭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和撒都一起做祭司的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这个亚西米勒又是一个重名，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个前后的次序和所处的年代，那扫罗那时候的亚西米勒和大卫那时候亚西米勒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因为过了几十年了。那我们通过这些的圣经的一点一点的来推演，就能够发现到我们最早看到的历代至上二十四章三节，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从这时候呢这是唯一的一处我们看到的以他玛的后代，那以他玛的后代是亚西米勒，我们刚才一路推过来看到了他和以利是同一个系统同一条线传下去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得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这个以利他是以他玛的后代。我们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功夫就为了考察一个祭司他的一个传承，我们想一个问题啊，都是亚伦的后代，两个儿子，一个老三一个老四，为什么圣经里边记载了那么多的家谱，记载了以利亚撒的后代一代的这个祭司，而完全忽略了以他玛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也做祭司，也做了很多的祭司，甚至在以利那个年代呢，以利那个年代我们看不到以利亚撒的后代做祭司，只是以利又做士师又做祭司，而且呢他让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那时候好像看不到以利亚撒的后代。那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圣经会这样明确的只记载了以利亚撒的后代，而完全忽略了这个以他玛，同样他也是做祭司，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以他玛的后代当中 前往我们发现的是两个祭司是犯罪的，一是以利，他纵容他的两个儿子，没有坚持这个公义，导致呢甚至国家都受亏损。后来呢，这个亚比亚他也是犯罪，被贬了这个祭司的职分，甚至在以利那个时候呢，耶和华降罪降罚，甚至咒诅他的后代都不能活到老年，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导致他们在神的眼中不被悦纳的，所以甚至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家谱，但是呢，圣经又把这些都隐藏在经文当中。如果我们愿意去查考呢，我们也能发现，所以圣经非常的深奥，我们如果愿意花时间，就能够更加的能够明白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为什么会兴起这样一些不同的人，在某个不同的阶段他们有不同的表现。这些呢，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圣经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末世的人，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要效法什么样的人，我们要避免什么样的人，不要像他们那样落入最终，引为我们的警戒。第三章的后边呢，讲到了立位人的属点，这里边也有一些的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立位人代替整个以色列民族归给耶和华，被神来使用。我们第一章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点，他们属点是20岁以上的能出去打仗的属点。那第三章呢，讲到了利未人的属点，利未人的属点他们呢不一样的。为什么属点利未人变成了这个一个月以上的？因为属点利未人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是为了要让利未人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头生，所以呢不是为了打仗的目的，一个月以上就可以。那为什么是一个月而不是出生下来就算呢？我的理解是因为一个月呢一个月以下的夭折的概率比较大，而且呢也很难统计到底什么时候谁出生了。那这个一个月呢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以色列人的头生也是从一个月开始，统计一个月以上的男子都算数。那这个利未人呢，是他们所有的男子，一个只要一个月以上，不管他是不是生病的，是不是残疾的，生病的没有讲，都是按人头数点。那么数点完了以后呢，得出来这个数字，利未人被数呢是22000人，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的长子是22273个人，多了273，这个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这个这么多的人居然这么接近，只差200多人。那这200多人怎么来处理？圣经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是这个每一个人要用钱来赎回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赎我们基督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从我们从罪中赎出来，这个赎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的一点说，赎就是买回来，就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的，因为我把它卖掉了，以前是当掉了，就是抵押给别人了，那么现在呢，我有这个能力了，有这个钱了，我把它买回来，这个动作就叫赎，买回来就叫赎。那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犯罪，落在了罪的权势之下，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把我们从罪中买赎回来，用他的宝血，就这个概念。那这里边是说，每一个这个在第46节，3章46节， 以色列人投生的比利未人多出273人，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也就是说，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投生，这个投生的是归给耶和华的，代替以色列人来服侍神。那不够，以色列投生的不够，多出270多人来，也是多出来这个人怎么办？也就是没有足够的利未人来代替顶替他们。那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人的不管是父母啊，还是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支派，这些人本来这些投生都是属耶和华的，其他的人呢有利未支派顶替了，他们就等于是出来了，不用服侍神了，不用归给耶和华了。但是有这二百多人呢，没有人替他们赎，没有人替他们顶替。那他们呢，神给他们一个办法，就是每个人五舍客勒银子，用五舍客勒银子把这个人赎出来。那这个五舍客勒是怎么来的呢？这五舍客勒也是有一点来历的，在利未记的27章第6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十七章啊，利未记里边就讲到的就是，你要固定从这个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要按这个圣所的秤来估算银两的。那么这个五两银子是什么样的年龄呢？第6节，若是1个月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0克勒银子，女的是30克勒。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50克勒。那最高的标准，20岁到60岁的男子是50舍克勒，差10倍的。也就是神用最低的标准，让这个以色列就把这个多余的这270多人就给赎回去了，用最低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赎出来给谁呢？给祭司亚伦。那亚伦是代表神的，是神的祭司嘛，他也代表神。也就是说，这些270多人的这些银子是1365舍克勒，这些银子交给亚伦。交给亚伦这个动作以后呢，就是说这200多人也赎出来了，也可以不归给耶和华了，他们可以自由了，就做他们的事情。那其他那些人已经被利未人顶替了，利未人也就是利未人所有的男子都是归给耶和华的，不管他多大，只要1个月以上算一个人头，都是整个利未支派都归给耶和华了，都是耶和华的产业。这些人是归给耶和华干嘛呢？耶和华并不是拿他们要干什么，而是说耶和华把这个利未支派送给这个亚伦，送给这个祭司来服侍这个会幕。我们看啊，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在第3章的第6节，你使利未支派近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会幕的事。也就是说，利未支派归给耶和华了，耶和华把这个支派送给亚伦，送给他的儿子，送给祭司，作为他们服侍神。因为祭司只有那么几个人，这个会幕这么大，这么多的事物，怎么可能他们几个人干得了呢？什么这个安装啊、拆卸呀、这个很多事情要服侍，对吧？让利未支派神分别给神的，那神就让他们赐给祭司来服侍会幕，办理会幕的事。我们看这里边有好几个都是手。第7节说，替他们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就是守住耶和华所让他们做的，按严格按照耶和华的要求。然后呢，第8节呢，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会幕的事。守就是守住神所吩咐的，不能偏差。第10节，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分，凡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因为没有被洁净，是污秽的。那我们再看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头生都归给耶和华。然后呢，第12节说是在这个 在埃及击杀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当中一切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含义？神为什么在埃及击杀一切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所有头生的都归给耶和华呢？为什么说是在埃及击杀头生的时候归给耶和华的呢？这个我们要讲到了耶和华在埃及做的事情，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神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然后呢，让以色列人那个晚上杀一只羔羊，把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那命令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呢，就越过去不杀这一家的长子。那这一家的长子呢，因着这个羔羊的血就得免这个被杀的这个过程。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体现的就是一个救赎，就是羔羊的血救了这些长子，这些长子因羔羊的血归给耶和华，其实和我们的救恩也是有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这些长子被羔羊的血所买赎下来，归给耶和华了。那么所有这些长子，神现在又让地位支派代替他们，为成为神会幕的来服侍神的，让他们在这个祭司的手下来服侍会幕。我们看后边这个十四节到后边啊，就讲到了这个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按照这个利未人的他们这个三个家族，又要数点他们这个人数。这个数点呢，跟那个一个月以外的，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利未支派有兄弟三个，是吧？老大是葛顺，老二是歌侠，老三是米拉利。他们这个兄弟三个，等于是三个家族。在这三个家族当中呢，这里边就是统计他们的人数，有7000多的、8000多的、6000多的。我们看当中最多的是歌侠，歌侠是老二，但是他们家族是最多的。还有一个歌侠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歌侠是亚伦、摩西所在的这一族，所以这个歌侠族呢，他们所服侍的事情呢，就是最接近会幕的，在会幕的最接近的地方，就是里边这些器具，这些约柜啊、桌子啊、灯台啊这些事情，他们来服侍的。那这个长子葛顺呢，葛顺他的后代是服侍他们将来要做的事情呢，是所有这些帐幕的罩棚啊，这个会幕的门帘呐，所有这些软的东西能够卷起来的东西。那米拉利的后代呢，这一族呢，他们所服侍的是这些外边的这些硬的东西，叫门板呐、栓呐、柱子啊，这些带卯的座呀，这些东西，分工非常明确。那他们这个分工以后呢，就四十节以后是数点他们这个每一个家族里边能够干活的、能够服侍的人。这个人数呢，这个年龄是从30岁到50岁。好了，我们今天就学这么多，匆匆忙忙的讲了两章，因为中间有些时间我们在查考那些的祭司的这个传承。好，那我们就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这样宝贵的圣经，里面真的奇妙，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你就大大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更加的看到你的心意是何等的好，让我们真的愿意的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愿意来服侍主，来被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